豐盛的話語。現在有請杜偉雄牧師為我們證道，他今天的講題是承主名，攜手邁向新里程。請杜牧師。
弟兄們早晨，咁同大家分享咧《約書亞記》第一章。咁我諗好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咧，喺舊約聖經《約書亞記》之前咧，係摩西五經係嘛？摩西五經裡面所講嘅，其實去到《約書亞記》咧，基本上《約書亞記》係承傳緊摩西五經，特別係《生命記》、《民數記》、《出埃及記》嘅信息。特別係呢三章，而當中以《生命記》喺《約書亞記》裡面嘅經文的共用是比較是明顯的，語氣也是比較是直接的。簡單地說，即是說《約書亞記》是五經之後的第一章，亦都是在舊約聖經的第六卷的聖經，承傳不單止是《生命記》的信息，所承傳的是上帝在《生命記》的托付。所以呢，你看到我們說為什麼要承傳主命呢？咁我想問大家啦，點解咧？你諗下點解？好簡單嘅又，咪就上帝講嘅咯。上帝話喺《生命記》講，同摩西講之後，嚟到《約書亞記》嘅第一章，你睇到耶和華嘅仆人摩西死了，耶和華曉喻摩西嘅幫手亂嘅兒子約書亞，我個仆人死了，你現在要起嚟和我眾百姓過呢條河，往我要賜俾以色列人嘅地去。摩西死了，你看到一代的過去，一代的興起，上帝的工作就是何等的奇妙，上帝的應許從來沒有停止過。但你留意到第一節裡面一個很特別的稱呼，仆人摩西。約書亞的記敘講到摩西的稱呼是上帝的仆人，不過你有沒有注意而約書亞本身被稱呼為什麼呢？摩西的幫手或者助手。當然事實上在前面的篇幅講到，特別我們知道在《民數記》講到的，而且確約書亞是接棒人，被稱為幫手。所用的字眼是完全不同的，不是說和本特登翻譯成將它區別。而摩西的而且確是神的仆人，約書亞被稱為是摩西的幫手。那可能就是說，很明顯地不是可能，摩西的地位在以色列的群眾當中是很明顯地被是跟約書亞是不同了，是吧？他是接棒，不過呢被稱呼是幫手，而還要是仆人的幫手。這個是稱呼，亦都是事實，是一代承傳一代之後，那個名稱卻是這樣的對準了。但特別的地方呢，我們看到其實幫手這個字呢，如果在出埃及記，我們看到亞倫穿起這件長的袍進入聖殿的時候是作幫手。作什麼幫手呢？是同一個字，作侍奉。其實和本的翻譯是進入聖殿當中，亞倫當時這個幫手的角色是這個人站在主的跟前侍奉主的人，稱呼是不同。但原來呢，他所做的承接的工作呢是一模一樣。摩西死後，上帝叫約書亞起來去承擔工作。你看到第二節，你要起來帶領以色列人過河，往我賜給以色列人的地方去，凡你們腳掌所踏之地，我都照住我所應許摩西的說話。神都再一次將摩西，事實上摩西在上帝的面前 的位份是很清晰的。上帝再三交付給約書亞，是我曾經跟摩西這樣說，今天就這樣跟你說。正如剛才我們說，一代過去，一代興起，上帝的命令是沒有停止過，不單止是寫作上的成全，而是上帝的使命的成全。他的雖然說我們稱呼是知道不同，但原來的位份，原來工作是一模一樣的。首先 摩西怎样从上帝得到信息，约书亚一样面对是上帝的命令。约书亚是带领遵从上帝的命令，带领族群向前。约书亚不单止带领族群向前，约书亚是指令族群向前，领袖的角色。一代的领袖过去，一代的领袖兴起。在约书亚记看到这个信息是清楚的，神要约书亚带领从你要起来，凡你们脚掌所踏的，一章第三节，从单数去到众数，一个人带领着这个群体向前。上帝托付重任给约书亚，而面对整个族群当时的心境是怎样，圣经没有诠释，作者留到一个空间给我们思想。新的一代兴起，当时位置站在河东，目向仰望河西，进入去应许之地的时候，从生命记开始，其实已经讲紧这个时间。我们不知道有几长，生命记总共34章的圣经，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仍然在那个位置望住河西。约书亚带领着群众面对的是新的光景，群众面对的是一代之后一代兴起的领袖，新的改变，新的里程碑。但是没有注意，在上帝的应许当中，圣传主命，我们说一路这样去过的时候，上帝应许是不变，不过环境却是改变的，或者改变的。正如今我们二十一世纪教会一样，福音的应许是不变，但福音向前推进的时候，环境是可以改变。因此你更加看到上帝让我们看到个宽阔度在当中，当环境改变的时候，上帝的应许绝对不变，因为这是应许的上帝。当面对新的环境改变的时候，迈向个新的里程碑的时候，上帝首先所瞄准的是什么呢？是群体当中的领袖。在约书亚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是个信息从摩西交给约书亚。我们看到第四节的地方，上帝说从旷野到利不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黑人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地，都要作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够站立在你面前，是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上帝说我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我们看到这个的转变当中，上帝应许不变之余，重新了的界线，是吧？其实呢，这些地点，如果你有兴趣去看，你去比较，不是完全一样的。你不要误会我意思，我不是讲的话上帝前面讲的东西他后面不一样，又或者讲是生命记第一章所记载的这个应许地的界线，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是已经不同了，不是部分相同部分不同。不过这个地方在这里不打算作很深入的解释，将来如果有机会在主日学在查经班可以去深入去看这些诠释为什么会不同呢。这样不过所讲到这里我们简单都要看下去。这里第一件事，第四节，当上帝将个托付从摩西手交给约书亚手的时候，说你看看这个土地，土地属于神的吗？应许地，上帝按照个应许将这块土地从生命记第一章，从创世记所指的时候，到今日成全上帝的工作交给下一代再大前的时候，土地仍然是这块土地。当上帝应许土地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五节，上帝应许给人，上帝对准的领袖，上帝拣选的领袖，应许向前的时候，上帝为他加力，无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不丢弃你。那应许的上帝跟随他真是有福，是不是弟兄姊妹？今天作为教会领袖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为到上帝在约书亚身上工作而欢喜快乐，因为这个的上帝是那应许的主，不变的神。马拉基书都说我是那不变的神，不变的应许。领袖的身份是怎样呢？当上帝托付的时候，你 地大前係咪？摩西過去，約書亞要繼續往應許地進發，但個質素上帝就清楚嘅交代出嚟，扭公道係嘛？多給誰就多向誰取，耶穌都咁樣講係咪？托付工作俾你，授權俾你，俾能力俾你，但係對你係有要求。所以作為族群的領袖，在約書亞記來說，上帝當向他傳釋他的命令的時候，上帝重新對他的心意。我們看一章的六節到第九節，你當剛強壯膽。我簡單地說，一章六到九節是一個很特別 的寫作的方式，寫作結構。如果 你很有興趣看到，或者你看到，你都會問約書亞記第一章也許是講緊剛強壯膽，係嘛？你冇錯，其實呢個詮釋，因為你睇到佢不斷重複一章六節，神話你當剛強壯膽；一章七節，你只要剛強大大壯膽；一章九節，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三次。嗱，呢一種喺舊約聖經嘅重複描述咧，係猶太人寫作一種嘅特色。佢哋用重複當中咧，去突出兩樣嘢。突出佢嘅核心，突出佢嘅傳釋信息嘅架構，即係佢裏面包住乜嘢嘢咧？而呢度嚟講咧，剛強壯膽，剛強壯膽，剛強壯膽咧，就好似你去飲茶咁，食千層糕，中間夾咗啲唔同嘅嘢 ，A 夾住 B， 跟住去翻 A 又夾住 C， 去 A 又夾住 D， 即係你明白嘛 ？AAA 咧一定存在，你剛強壯膽係必須係領袖嘅質素。你要剛強壯膽，但裡面三樣嘢去注意咧，亦都係生命記嘅傳釋。早喺生命記嘅時候，常常嘅講，包括第六節講到，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業。承受地業嘅人要點？第七節，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一切嘅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你無論往哪裡去，都可以順利。呢度喺《生命記》係好清楚，第五章到第八章嘅地方，第三十章嘅地方交代，咒助與祝福擺喺你面前。當你領受地業嘅時候，請你記住上帝嘅説話；當你領受使命嘅時候，請你記住上帝嘅説話。呢個係上帝對領袖嘅托付，神嘅説話不可偏離左右。所以我哋好熟嘅昼夜思想，這人變為有福係詩篇第一篇係嘛？《生命記》所講嘅有可能，我哋今日唔講詩篇，當將經文去互涉嘅時候，擺埋一齊嘅時候，睇到兩者嘅重複嘅地方，突出嘅重點係咩？神嘅説話扮演喺呢個千層糕嘅中心點。上帝應許嘅地，上帝與約書亞同在，你睇唔睇到用咗第七、第八節較為長嘅篇幅去描述上帝嘅説話嘅地位以及重要性，遵守摩西部人所吩咐一切嘅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使你無論往哪裡去，你都可以順利。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緊守遵行這書上所寫嘅一切。如此，你嘅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生命記嘅第六章，生命記嘅第三十章。都是讲这个信息，生命记由头到尾都是讲这个信息。如果你有兴趣，你回去重看生命记，不断讲你要遵守主的道，不可偏离左右。为什么？面对进入迦南的时候，我们知道生命记重复十诫，是吧？第一次讲十诫是在西乃山之后，摩西颁布律例典章的时候，首先由十诫开始。生命記重複十戒的時候，個光景是怎樣？腳踏河東，展望河西的時候，當你進入去迦南地的時候，你所面對就是挑戰。因為迦南地的人是不守十戒的，迦南地的人是不信上帝所說的話。不過屬神的子民呢，就拿著十戒向前，就今天跟我一樣拿著聖經向前。弟兄姊妹，你的侍奉，你的人生，你是拿著什麼向前？二十一世紀的教會人才濟濟， 我常常在讲坛勉励弟兄姊妹，必须用神的说话作为你侍奉人生的核心。如果你不靠祈祷，如果你不靠住圣经，我们只有可以靠住的就是自己，是吗？如果你不靠住祈祷，如果你不靠住读经，不靠住神的说话，你只会靠住你自己。摩西重复，对不住，神重复向约书亚讲，刚强壮胆乃领袖的风范，成全主命，是吗？又这个呢是不忘主命到信用成全，是我们第一个的分享。领袖的风范就是有信而用的风范，信是信神的应许，勇气是面对前面的改变所依靠的是上帝的说话，这个是我们今天领袖所需要的。那好了，弟兄的心话，我不是领袖，这个是最常见的台词，是吧？当我们开一些领袖的聚的时候，邀请的时候，我不是领袖，大概不用邀请我。什么叫领袖呢？这里不 去诠释，但简单地，你站在前线带领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学习也好，侍奉也好，鼓励弟兄姊妹，你都是有领袖的风范的需要。无论你是在主日学教读主日也好，你在主日学里面帮助也好，你推动弟兄姊妹，更何况我们讲到我们的监牧同工，是吗？我们的执事们，我们的是事工委员，我们所有部的部门的部员部长等等，领袖一开始上帝所对准的是领袖，展向展望河西，脚踏河东之阵，携手共向新里程。领袖的责任任重道远，所以主是愿意帮助我们，但我们懂得用一个刚强壮胆的心去回应，在前面面对改变的时候，应许是不变，福音是不变。我们讲到第二点，从领袖指向群体，不是我特意去这样讲，请你留意圣经里面所讲的部分。去到一章第十节，约书亚吩咐百姓，约书亚在这里来讲已经是正式是就职了，因为当上帝是将这个的托付交给他，将权柄交给他的时候，他开始带领群众，他吩咐一些的领袖，一些的官长，要他走遍营中吩咐百姓，从一个人去到整个群体，从事先由约书亚身上已经去到整个以色列的会众身上，准备了，大家 ready， 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这里有几样东西，他这个预备呢，有预备食物，有个时间的一章的第十一节你看到呢，有时间的计划，三日之内，并且呢是要过约旦河，目的地是清楚，最终的目的是夺取这地，四部曲看到了。咁有人就说呢，有书籍讲呢，这种的方式呢是一种行兵显象，就是说一种military 的 setting， 一种军事的演绎这样。咁当然你看到都是的，后面因为要一起去打仗嘛，是吧？摆低啲仔女在河东，然后就过河西，一起去搭佢咁样，一起去打仗。不过呢，你说是用行兵显象式去看呢，是看到一半。但整体来讲，你看到当神托付完领袖之后，所面对是会众，所面对是群众，不是只是领袖一个人或者一群的领袖，而是一个群体。上帝的呼召是一整个群体。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凡是你在主面前，你已经信耶稣的，你就是这个群体的一员。但是我追求的，希望你快点成为这个群体一员，一个家的观念，播道会 家嘅觀念，每宗教會家嘅觀念，一個家嘅觀念係一齊。所以我第二個題目咧，由不忘主命，生命群體由不忘主命到同心為這家。我要將 credit 俾翻約書亞嘅團契嘅職員，因為咧同心為這家佢哋諗出嚟。於是我寫緊講章嘅時候咧，我都冇問佢哋，我抄咗，我覺得幾好。一齊為呢個家。當上帝呼召約書亞，約書亞就頒布命令，預備啦，喂咁樣過河。四部曲準備好，預備好未？預備好未？要預備好。所以剛才我講話，如果單純用行兵顯象，你又覺得我將所有嗰啲嘢係咪食物啦、三日之內一個約大河等等嘢？但最重要剛才講緊乜嘢啊？成全主命，上帝嘅話語係核心。你預備好面對上帝嘅吩咐沒有？是什么呢？同心，是吗？你预备好前面的困难，你怎样应付呢？我昨晚看了天使心一本的副刊，华里德牧师 Rick Warren 写了一篇翻译的人翻译了一篇写得好好的文章。上帝应许后面带来什么？挑战、患难。他说得有点灰的字眼，因为大家知道他的经历，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是真的，托付给你之后，你所面对的是挑战。弟兄姊妹，就再不是只是领袖们的挑战，是整个群体的挑战。Are you ready？ 我们的心准备好没有？面对的是挑战。约书亚对流便人、对加勒人、对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他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话，耶和华你们的神使能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我想对旧圣经你不熟都不紧要，你都知道你估都估到里面或者流便的翻译是一样的。加德马拿西讲明支派，以色列有十二支派，你都大概知道是吧？都记得的，十二个支派，这里呢就2.5個支派，兩個半支派。嗱，唔好搞錯啊！我講緊兩個半係2.5支派，所以大家講2.5，唔係兩個半支派。我唔知你知唔知我講乜嘢，可能你會知。真正嘅兩個半支派係約瑟之後，係咪啊？馬拿西同以法蓮，佢哋兩個加埋就一支派，佢兩個仔。於是咧，佢嘅阿爺係嘛？雅各就交叉手祝福佢兩個孫。他们两个马拿西和以法莲就是夹埋一个支派，所以叫两个半支派，就是这样来的。但这里是2.5个支派，就是说流便一个支派加德的支派加半个支派，就是将马拿西和这个以法莲是即是叫做是分开了。因为留在东边两个半支派是马拿西留在东边，而以法莲夺取西边之后将会留在西边的北部的地方，大概是这样。但当时根据生命的29章第七、第八节讲，其实当时这场仗，东边这场仗已经打完了。来到这里约书亚的时候都是打完了，叫做已经是即是东边的地方已经搞定了，是即是动了支旗在这里了，朝早可以升旗来的那只。但是当时想怎样，是不是应该马拿西和加德人、流便人分了地在东边，咁應該嘆世界啦，係咪？打咗咁耐，咁啊應該喺大家一清早去河邊送行九個半支牌，係咪啊？哎，拜拜，祝你成功咁樣。唔得啊！一齊去啊，原來要啊，婦女唔使，婦女照顧孩童啊，喺家看仔、看湊仔咁樣。我諗呢度唔係聖經嘅傳釋，而係聖經話俾我哋聽，1章13節話：上帝呢張土地賜俾你哋。你放心吧，擺低你嘅咧心中嘅負擔，向前幫你嘅弟兄。嗱，呢度有一個好值得思考嘅地方。東面嗰兩場仗就係打呢個希實本嚇，同埋咧係西宏嗰個嘅國度，打兩個國家，打贏咗，奪取咗東面。 過西面的時候，本來這兩個半支派、二點五支派大可以留下享福的，要過西面為什麼呢？聖經不是傳釋一樣，特別你看到一章十四節的時候，約書亞叫你帶齊兵器，大能的勇士，即是這二點五支派擺低仔女，要在你的兄弟面前過去幫助他們。不要傳釋錯誤，現在不是九個半支派要需要這兩個半支派的幫助，沒有了他們不行，不是這個意思，也都不是說究竟誰個付出得多，現在誰個幫誰個先的問題，絕對不是這個。你明白我說什麼嗎？當時東邊長仗誰個打的？舊約神學的專家就說上帝打的，這樣不對，沒錯，我們沒得駁他，一句說出來你對的。但是你知不知道他十二派一起打的，十二支派一起拿的，現在豈可以捨棄九個半支派？不得啊，約書亞一起過，所以不是說那些恩典誰給，恩典從來是上帝，但是弟兄姊妹之間、族群之間的責任是彼此，彼此的支持，彼此的同行。在這裡我們看得很清楚，不是因為九個半支派，這個二點五支派欠了九個半支派，好啦，那時你幫我打，我幫你打回，不是這個意思，是弟兄今天你的負擔，就是我的負擔。你懂不懂說這一句？姊妹今天是你的負擔，就是我的負擔，是不是？我們真的要這樣說，因為這個聖經說不可以擺低你的弟兄過去，更何況說哪有前後之分，誰個幫誰個先。我很記得呢，我的屬靈老師，我想我的團契弟兄姊妹就很知道我說誰，我想他不是很知道我 說是他，不過我自己認親認識的溫博士，我覺得他是我屬靈上一個啟蒙老師之一。他說到他年輕時的時候，在這個我記得很多人都聽過這篇道講，九龍城城鎮旁邊的民安隊的餐廳，有沒有去過？我沒有機會去過，有人學生去過，是不是便宜的？因為當時學生很多在那邊吃飯，他就說到當時他怎樣被照顧，一個年輕人，十幾歲的年輕人溫偉耀，就是跟他的屬靈哥哥吃緊飯的時候，他說到說他那個屬靈的哥哥這個弟兄一路吃緊啲雞髀飯，溫偉耀其實聽唔到佢講咩，我就唔知道。佢就係講話佢睇住佢將個雞骨咬到叭叭聲吐翻出嚟，三次擺翻落去又吐翻出嚟又翻落去，都係咁樣對住呢個小弟兄教導佢點樣成為一個屬靈嘅人。邊個幫邊個先？你有冇諗到你從前邊個幫你先？弟兄姊妹，唔係呢一種計較，唔係話你俾出嚟幾多，係我哋真係付出好多。我們都為了主的恩典去回報，但你的生命從前是主給你沒錯，我們說到這裡沒得說，但是誰幫助過你，你還記得嗎？我今天仍然歷歷在目幫助過我的。我在香港，我有一個弟兄是我回轉的年代主學的老師，我上他的堂上過很多，年年都上他的堂。前幾年香港的舞會五十年周年紀念，牧師想叫我上台分享在舞會 的經歷、喜樂等等。完了，他在外面叫我不恭不敬地叫我做牧師，我馬上向他鞠了個躬，我是老師，他是我老師啊，他教我的。聖經叫我們紀念那些全神道的，是嗎弟兄姊妹？我們要懂得這一樣，更何況真的沒有先後之分，同心為這個家，攜手向前，領受主的使命，是我們第二點所需要傳承的。因此你看到第十五節，是我覺得整篇約書亞一個非常美麗的圖畫，我很同情這一人，我很同情這一人。等到耶和華使你們的弟兄像你們一樣得享平安， 並且得罪耶和華你們神所賜的地的時候，即是說當這九個半支派在西邊得領土地之後，你可以回家了，你任務完成了，那時才可以回到你所得之地，勝收為業，就是耶和華僕人摩西在約旦河東向日出之地所賜給你們的。哇，大家一起拿到土地，大家一起得到分地之後，工作做完，享受那收成的果子的日子，多美好。你有沒有同情這件事？我還記得我今天回來講到坐那個位若干年前的一個的崇拜，我在我的在年報我寫了我的分享，我都不記得是07還是08，我突然間我在那個崇拜，我回頭一望，見到站到整個禮堂滿曬的弟兄姊妹，我突然間心裡有一個很興奮的心，將來天家一同敬拜就是這樣。當時我的感覺是這樣，是一家人一起去敬拜，一起面對我們的天父，我們的主，我幾美麗的圖畫。我只覺得在約書亞這裡，雖然不是說他有一個什麼的叫做是什麼那種叫做的啟示向將來，我都不說那麼遠，這個族群是被呼召的時候一同向前，生命的群體聖傳主名，同心為謝家，不知道你盼不盼望這日。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心目中仍然會有些弟兄姊妹，你覺得你不想見到他，你不想跟他一起侍奉，你個見到他都不想望他的時候，請你想一想，你願意放低我？會不會有一天你面對主的時候，你覺得你後悔，因為你沒有曾經在見主面之前放低了這個心有大石？一家人嘛，是不是？一家人是怎樣？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了嘛，不是說的，要做的。求主去幫助我們，來到最後仍然是焦點落在群體身上。於是當約書亞講完他的從神而來的指令之後，這一班的回眾就回答約書亞，第十六節，你所吩咐我們行的，我們都必行，你差遣我們去的，我們都必去。十七節上就說，我們從前在這一切事上怎樣聽從摩西，現在也必照樣聽從你。又是一段很美麗的訊息，是吧？其實呢，這種訊息呢，如果又要講回生命記，去到出埃及都有這些訊息的。當摩西呢，你很留意到他講這一班的會眾，當約書亞講完這個訊息之後，他說你講什麼我跟著走，很美麗的圖畫，你要去哪裡我跟著去，很好的，很開心的，你明明不是那個高低之分，那個同心的興奮，振臂一呼一起去做，多開心。我們看到這一點，其實在過去的日子生命記的年代，這一種的語氣的詮釋是100%生命記語氣的詮釋，生命記式的詮釋，從出埃及記的時候已經有了。其實說得遠一點，在這個西乃山下來的時候，西乃山之後，摩西對群眾的詮釋，群眾說你說什麼我跟著做，這樣第十九章生命記的第二章第五章分別都有出現過，舉一些例子都是很正面的。不過讓我們有一個反省，你有沒有記得以色列的族群在出埃及之後，他們面對摩西的時候，他們不是常常同樣地積極的？記得我，記得我，我們還記得在出埃及記的以林泉嗎？不多說，你大概記得的，為的是什麼？為的是食的問題。還去到在這個米利巴的時候的試探是什麼？為了什麼？為到是渴的問題，對嗎？還有是為到這個金牛犊，摩西上去在這個出埃及記的時候，32章 上咗去四十日，会众等唔到嘅时候，起怨言系急嘅怨言，急嘅问题，由食嘅怨言到喝嘅怨言，到急嘅怨言，好多好多怨言，仲有加底斯。因此我哋睇到呢个族群，以色列呢个族群系有软弱嘅一面。咁你话其实约书亚记系咪诠释紧呢样？當然約書亞記是沒有詮釋這件事，但約書亞記所詮釋的語氣是詮釋說你所吩咐的我們都去行，就剛剛跟生命記裡面所說，就是在出埃及記之後所說的，你所說的我們都行不到，為什麼你帶我出來這裡？你明明成了一個很有趣的圖畫，在來到最後的時候讓我們雅實的教會引以為戒，領袖我哋要支持，係嘛？作為教會領袖，係上帝所呼召，所以你睇到喺下邊呢一班嘅族群就話：為願耶和華你們嘅神與你們同在，像摩西與你同在一樣。呢一個好似一種祝福一樣啊！呢一個羣體係對住約書亞，你領受我嘅祝福啦！我祝福你，我為你祈禱，需要。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常为你的牧者、执事、领袖、部长、侍奉的弟兄姊妹去祷告？你有没有常为他们祷告？他们需要你支持，需要你祷告，不单止是祷告，并且是怎样呢？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不听从你的，十八节所吩咐的一切话，就必将他治死。不要诠释错，我不是说人，他不听你话，我就将他治死。我哋今日冇呢個權力㗎啦，已經係嘛？你將你自己冇，我幫唔到你㗎。你支持佢嗎？係嘛？你支持佢，更何況去到最後，呢一個係真係一幅難以忘記嘅圖畫。群眾竟然復述耶和華嘅命令，你只當剛強，係群眾向領袖所講。你需要你哋。領袖需要你的鼓勵，因為領袖都是我們的一員，領袖都是一個人。作為傳道同工的我自己，我都有我自己軟弱的地方，是吧？我都一樣，跟其他的教會領袖一樣，我需要你們的祈禱。我想所有的領袖都需要你們的祈禱，需要你們的支持，需要你們的鼓勵，是吧？一家人。前兩年有個機會在教會以外講道的時候，撞到一個相識了很久的姊妹，她跟我講她教會的問題，很多的迷離花，很多的是疑難，你明白我講什麼？很多的怨言。她講到她跟領袖之間合作的不暢快，我聽她講了成半個鐘頭。你說我，你聽我講過，那個人哪有十全十美？我你自己，你自己是不是十全十美？他才安静下来，当他宣泄完他心里面的不开心，我就提醒他，哪有一个人十全十美的？ All Honda 只是考 HSC 才有的嘛。我们没有的，我和你都一樣，在神的面前都是主求你憐憫。上帝，我揀選你的族群不是因為你大，生命你所講，是因為你軟弱，是因為我的憐憫，我們都知道。所以今天來到最後的地方的時候，我們說群體是真的互助，由不忘主名到到關愛互包，沒有人是完美。弟兄姊妹，站在河東的日子，我們做個比喻，展望河西的光景，更望遠一點，將來在天國排隊進入天國的喜樂，在天國一同敬拜的歡喜，把過去一切讓我們放低，重新再來。2014年結束了，下個禮拜我們慶祝，下禮拜下禮拜我們慶祝我們的主降生。 教會建立的希望的象徵，讓我們放低我們過去，保羅所說努力向前邁向目標，好嗎？行不行？行不行？行嗎？但是你表示好不好？行不行？行。感謝主，感謝主，讓我同心祈禱。主，我們多謝你，實在非常不配站在你的跟前。主，我們看到的是你的恩典，聖誕將至，主，世人忙碌於在外面的生活，忙碌於購物飲食，但身為你的兒女，身為你的族群，我們真的很切仰望你。那站在河東的日子帶來我們很大的回響，神啊，前面的道路任重而道遠，但主，你的應許從來不變，願意你的靈在我們的心當中，用這番說話放在我們心裡，叫我們不忘是你的使命，叫我們不忘是你的憤悔昼夜的思想，同心為這個家成全是你的使命。求主幫助我們每一個，叫我們在明年再慶祝你來臨的日子，主，我們可以為到你前面要我們一同收割的歡喜快樂，天父，我們帶著感謝感恩的心去多謝你，仰望你的帶領。